天上的父，你从来没有离开哈，你一直在原地等候哈。你用你的慈爱在呼召着我们，用你慈爱的声音在呼唤我们回转向你啊。你差派你的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牵拉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啊，在我们前面做了这个开路的先锋，引导我们走这一条回归的道路，就是要回到你的面前。这是你每一天向我们发出慈爱的呼唤，等候在那里啊！什么时候我们转脸向你的时候，你都会用你的脸光照我们。我们谢谢主啊！你如此的信实，如此的守约施慈爱，让我没有在地上被撇下做孤儿，而是有一个天上的父，我们可以随时的转来投靠。今天早晨，我们就把一切的重担挂虑啊，都卸下来。卸在你的面前，因为你顾念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这是坦然无惧的，也是敞开我们的心扉，来全心的来向你的慈爱敞开，来迎接，来领受啊，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啊，谢谢主啊，你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的，直到永远的啊，让我们经历这种爱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被更新改变，你让你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满满的啊，满得你的祝福和慈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读到第十三章，第十一章我们在思考哈，神怎么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哈，神那样的给他们施恩哈，他们。又去先知越招呼他们，他越偏离啊，非要偏行己路。昨天第十二章啊，我们是讲说这个神怎么爱这个诡诈的儿子啊，像当初的雅各一样哈，拼命的用自己的方法要得啊，要抓啊。神本来已经预定要给他的哈，他还好像不放心，非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哈，充满诡诈、谎言、欺骗。那今天呢，我们看看哈，神怎么爱一个没有智慧的孩子啊？这个是在第十三节又提到哈，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没有智慧的孩子啊。那个没有智慧表现在哪里呢？就是靠自己啊。所以这里面这个自己、自我啊，这个是反复出现的哈。在第二节有提到哈，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啊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哈。到了第九节哈，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哈，自取败坏。到了第十六节哈，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啊，因为悖逆。他的神啊，那神已经在旁边啊，神已经把一切的慈爱引领啊。自从埃及，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啊，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啊。这是第四节，但是呢，以色列人就自以为聪明啊，成了这个无智慧之子啊，自取败坏啊。那这里的审判呢？也是蛮严厉的哈，那神怎么对待这样一个自以为聪明，但是呢却是没有智慧的孩子呢？你看，我们看一看哈，从这一章里面来体会上帝的慈爱哈。好，从第十三章里面我看到哈，神怎么帮助这个没有智慧的孩子能够回转呢？就是把真相指给他看，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和他们如今的这个现状加上对比，而且呢，再把未来啊，如果他们继续朝着这个败坏的这个违背神的道路上去走，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啊，提前告诉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哈，来唤醒他们啊。所以你看第一节开始，从前这是讲到历史了，这是没有办法辩驳的啊，这以前他们都经历实实在在的哈。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啊。以前这个以法莲支派是做领袖的，当初他们得进入迦南地哈，得地分地，就是 约书亚带他们，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带他们进来。犹大支派的加勒两个人在当初没有这个倒闭旷野的两个领袖，但是没有又通过加勒犹大支派，而是通过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带他们。他们好有尊贵哦，好有荣耀，对不对？神使用他们，包括他们北国自己啊，北国他们这个罗伯安。这个自以为聪明这个用严厉的话对待百姓的时候，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也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这个振臂一呼耶罗伯安十个支派跟着他，好威风啊，对不对？神也使用，神本来是要借着这个耶罗伯安来管教这个罗伯安，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正是来跟随神的，但是他呢，他们怎么样？跌倒，就是因为。自以为聪明，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本来这个尊贵荣耀都丢掉了尤其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死了跟神之间这个连接断绝了耶罗伯安很快就设立这个金牛犊，而且以后整个以色列北国一共是19个君王。后面18个没有一个人敢脱离这个耶罗伯安这种做法的，因为他们很怕这个百姓不跟从他们。那当初想想看，不是耶和华使用，与这个耶罗伯安同在的话，这10个支派也不会归他们，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一转身就把神给忘了，自以为聪明设立这个牛犊带领这个百姓走歪了路。一下子就失去了神的同在这是这个死了的这个含义第二节，现今他们现在怎么样呢？他们是罪上加罪犯的罪越来越多。本来是还遮遮掩掩的说这金牛犊代表这个耶和华神，到了这个亚哈王那个阶段，干脆把耶和华神丢在一边，直接把这个巴利崇拜引到这个北国。罪上加罪越犯越重，越犯越多越来对这个罪的事情不敏感偏离神的道路越走越远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那将来会怎样呢？第三节，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前面有提到他们的良善如早晨的云雾这里是讲他们自己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一共4个 image 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这些都是短暂马上就离开了这是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现实的经历可以体会到那些王一个一个的过去不是被杀就是被暗杀等等的这些事情。都像云烟一样，很快就会过去。过去、现在、将来拿出来给他们看，希望他们能够警醒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做事下面又是这个 pattern 讲了神自己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之外到了第5节，我曾，这又讲过去了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想想那40年。以色列人何等蒙神的恩待神天天用云柱火柱用玛纳用磐石出水用会幕的同在在他们的当中这是他们实在的经历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呢，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不是在贫穷的时候，是在富足的时候。是在丰盛的时候，蒙神赐福之后，自以为是这就像昨天一样。他说：“我们得了这么多财宝我们劳碌所来的，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人算我们有罪这是昨天12章的第8节得了宝座以后，不把荣耀归给神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能干，然后夸耀自己的成就。”就把神给忘了。那神的反应是什么？第7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狮子又出来了这个狮子不是第11章讲的那个招聚小狮子那个大狮子了 这个狮子又回到那个审判的那个形象哈，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啊，这个很厉害。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啊。讲到这个后来神的审判哈，不断的过去神做了什么，如今他们违背了神，落到什么光景当中。继续走下去会遇到什么结局？哈，不断的神用这个方式去对他们讲话。哈，第十节又来了。哈，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啊，这就讲到扫罗立王的事情了。哈，本来那个年代，哈，是神亲自在他们当中做王，跟外邦不一样。啊，外邦当中没有神。啊，结果以色列人羡慕外邦的人，说你看他们多好，有王带领他们。啊，我们也要立王。神是会在以色列当中立王的哈，早在《生命记》里面就提到，你们当中立王以后，应该抄律法书啊，应该这个谨守神的话啊，带领以色列百姓，神早有这个计划，但是呢，不是用这种方式，以色列人求立王的方式是羡慕外邦，觉得别人做的方式比他们现在的好啊，这个神看不见摸不着啊，这个有一点虚幻啊。他们不喜欢这种方式，是一种背叛神的方式。所以撒母耳很伤心的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讲说：“啊，他们不要你在他们当中，带领，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所以神看得很清楚。所以你曾求我说：“啊，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呀？看看你们的现实，这些王。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仇敌来的时候能够保护你们吗？能够带领你们吗？治理你的在哪里呢？啊，他们都是寻求自己的好处，欺压百姓，用自己的权势谋求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啊，他们不跟随神啊。这样的王对他们有什么保护呢？有什么帮助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啊，前面提到哈，唯有神自己是救主。是拯救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样一比较，盼望这个人心能够被唤醒。你看，照着自己的路做事走下去的话，有什么好结果呢？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所以神就是用这种方式哈，来唤醒这个愚昧的啊，不敬畏神的、偏离神的儿女啊。过去、现在、将来，哈，把事实摆在人的面前，盼望人哈能够心意回转哈，能够归向神哈。今天也是哈，神不断的哈借着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哈所经历的这一切。当人以自我为中心，依靠自己的血肉的膀臂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不好的哈。耶利米书第17章第5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往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然而依靠耶和华的，哈，以神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哈。
这一章刚刚牧师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当第六节特别让我们警醒，就讲到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因为那个地肥美，他们得了食物，得了饱足，既然饱足，心就高傲，就骄傲起来了，就把爱他们的神都忘了。啊，这边也讲到神的惩罚，从来没讲过这么严厉的，用狮子、用豹、用母熊，特别是丢了骰子的母熊，那种对最严厉的审判，这是唯一在圣经里面看到用豹来形容神的那个愤怒，那个豹的速度是快得不得了。这一章有几节读起来很不容易懂。第九节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另外一种翻译是说：“ 以色列啊，我要毁灭你，谁能帮助你呢？帮助以色列民的只有耶和华神。但是你们从邪拜偶与外邦结盟，不依靠我，到一个地步让神都愤怒了，我要毁灭你啊。哇，这很严重了。讲话的人，那个神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自取败坏。另外一节是在十四节结尾的时候，十四节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诶，我们读圣经呢，特别是研读圣经，有一个秘诀啊，就是按照上下文，或者是说按照整段圣经上下文来看那句不太懂的意思。因为从十二节开始啊，就讲到以法莲他们的罪被神好像包裹起来，其实是被记录在他的案卷里面，他的败坏被收藏起来，好好保存，将来有一天总算账。就讲到神的审判啊，十三节也讲到那个没有智慧的人经历，就像产妇经历阵痛一样，到了产期还不生出来，还在那边熬，还在那边等。然后十五节到十六节很明显又讲到审判，东风当然是指亚述会来了，厉害到一个地步，十六节，哇，死在刀下，婴孩被摔死，孕妇被剖开，亚述人是相当残忍的。但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知道是神将来的审判，但为什么十四节那句说，我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呢？好像斗不上来。所以我就查了其他几本翻译的书，新译本他是这么讲，他说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的权势吗？是一个问句。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也是一个问句。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下面说怜悯必从我眼前隐藏起来。哎呀，神居然把他的怜悯隐藏起来。新译本的翻译是这么讲，现代本翻译的更清楚，他说我不要从阴间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我不要从死亡的权势把他们就释放出来。死亡啊，散播你的灾害吧，阴间啊，施展你的毁灭吧，我再也不可怜这人民了。哎，这个翻译你就觉得很可怕。现代译本翻译也差不多，就是我不再怜悯这些人。一个神爱的百姓犯罪到一个地步，让神把他的怜悯藏起来，让神不再可怜这些百姓。那我这边我们就看到神的属性，他是爱这些百姓，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的话，神的公义必要彰显，彰显到一个地步，其实神很伤心，他暂时把他的怜悯隐藏起来，不再可怜这些百姓，因为他们必将受到很严厉的惩罚。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蒙了这么多恩典的话，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千万不要骄傲。你有房有车有工作有家庭，好像觉得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No， 如果神不是恩待你怜悯你，你啥都没了。神要取回很容易啊。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们要感恩啊，真的要跟神存一个完全敬畏的心。这一章其实从何西阿书一直提到百姓犯罪拜偶像死不悔改，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劝诫，用各种先知劝他们悔改，不悔改到一个地步，神要把他的怜悯都隐藏起来，不再可怜这些犯罪的百姓，让他们经历被掳的 历史，撒旦真正被掳之后才会回心转意，真正从拜假神的这种情况里面脱出来，回到唯一的真神敬拜里面。神的用心实在良苦，我们千万不要落到那种地步，当神都已经把里面藏起来，已经不管我们了，你才知道要悔改。 It's too late。 所以我们蒙福蒙恩典真是很好，好的无比啊！神的恩典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要警醒，要感恩，数算神的恩典，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将来有一天，他要按照我们所行所为的来审判我们。旧约是这么讲，新约也是这么讲，错不了的。那我们在主面前彼此勉励。
我读这一章啊，我觉得读的好可怕。第七节八节，神要向他们如狮子如豹如丢了崽子的母熊，要撕裂他们，要吞吃他们。还有就是最后一节，悖逆神的，悖逆他们的神必倒在刀下，婴孩被摔死，孕妇被破开。我就觉得哎呀，好残忍的一幅景象，觉得圣经上怎么会有这些字。但是再读十三章，我觉得就是一点刚才牧师讲的非常好，对于一个没有智慧的孩子，神是把真相事先讲出来，让他能够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为十三节所说的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我们都知道该生的时候就马上要生出来，如果你生不出来，这个孩子就会死了。什么事情都有定时的，如果你是一个无智慧的，不愿意出来，就要留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到了产期你不出来，那你的结局就必然这样。这是以这个比喻来说明人不能够不按照顺应的情况做当做的事，你要愚拙的话就落在悲惨的结果。所以再看第二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他们有什么罪神也指得非常清楚，他们这个罪就是造偶像，他们用自己的银子来造，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们照自己的聪明来造，用他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第三点，他们是用匠人所造，还用技巧把它造出来，这也是人的方法。第四点更可怕，就是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这句话呢，我也是查了一些，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把人当祭去献给偶像，并且呢他们是向牛犊他们的偶像亲嘴，这是他们觉得他们是最大的荣耀，这是按他们自己的意思来敬拜偶像。所以他们这叫做自作自受，很清楚讲明必然有这个可悲的结局。所以我觉得第十六节的第一句话，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这个就告诉我们 这一章神向他们说明的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犯罪的结果必然会走向可怕的结局。神告诉人不要活在罪中，也告诉人人的出路在第四节，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就是你不可去承认别的神，不可认别的神为父，除我以外没有救主。神把罪的最后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向他们明确的指出来，同时再一次给他们讲明出路，你们只有信靠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才有出路。我是觉得何西阿先知他写的是诗的诗体，但是表明的非常的清楚，黑白分明。我们这样子去读的话，我们就理解到神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急迫的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回想你的过去，你们偏离了神以后犯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让他们悔改转向，还要归向神，要分开善和恶。我是觉得从这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神对我们的用心，巴不得人早一点离罪归神。
大家讲的非常的完全了哈，我有时候觉得说好像 没东西可以讲了哈，但是我就能够做一个就是总结哈。哎呦，看到大家在谈就是没有智慧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会陷入这个没有智慧的里面哈，就像我们心中的偶像如果在那个地方我们敬拜假神，最后导致的就是今天诗歌所讲的、哦、我把它我再重新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再把它归纳出来了以后，我就说哇，当我们在犯罪中间的时候、哦、那个阴府啦、败坏啦、深渊啦，就来形容我们当时的情形哈。然后我们会怨叹，我们会狂妄、骄傲、不平，就是靠自己哈。然后觉得自己自以为是哈，然后痛苦就带来了，忧愁也来了，失败、羞辱、疾病、贫穷、幻灭，还有。不断的这些风暴风波还有绝望，通通一个一个的出现。但是当我们说跟耶稣说，耶稣啊，我来到你的面前， 把这些这个偶像脱离从自我中心以你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盼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自由，看到了喜乐，完全富足安宁、哦、所以从这个地方的对比，我也看到这个章节里面、哦、牧师形容狮子、哦、十一章的狮子是对顺服的这些子民的时候，他就是一吼叫的话，子民就跟着他来、哦、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哦、那没智慧的是怎么样呢、哎、他对这些叛逆的没有智慧的自以为是然后偶像林立的这些人呢，哎，他的处罚是像爆一样的撕裂、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提醒我们，他对他的儿女顺服的儿女是多就引导，但是对那种叛逆根本不愿意把他看在不把神看在眼里的那个叛逆然后自己另立偶像的这个，他就是这么 大的这个撕裂啦，然后什么剖腹，刚刚那个童阿姨讲的，哇、哦，她看得好可怕。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就是说我们只要紧紧的跟随神的话，这些东西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当神对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感恩，而不是说是在富足了以后都说哇，这是我靠我自己得来的。我心里有时候想说，哇，神真的是祝福我很多。但是如果我在滥用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像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开车的时候会打瞌睡哈、哦，因为那时候就是睡眠自己没有控制好，好可怕、啊、那个。只要一刹那之间，所有的生命都不见了。所以我有时候也常常在提醒自己，就是说，哎，这个有时候做了一些软弱，做了一些事情不对的时候，真的是神怜悯我们，不要说那个神给我们的这恩惠使我们骄傲，是我自己来的。因为真的是人的生命一刹那之间，一个软弱的时候人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还能够存活，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一次打瞌睡，一不小心碰到那个curb，我说还好没有人，结果碰到curb了以后，那个车子稍微损害，我们人也没事。真的就是睡觉中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个样子。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是要去靠人啊，就像以色列民，他是想说他们想要立一个王来带领他，结果没有想到王是吞吃他们的、哦、以至于到最后呢神又要把这些王除掉。所以我们只要依靠人，依靠这个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上帝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别无别的神可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悔改呀、啊。我们人的本性是不想，不要看不见的神，以为神太那个虚无缥缈看不见，我们就要看得见的 这些王、哦、结果呢反而带来这个毁灭、哦、所以我们的神我们摸不着，但是我们凭信心，我们心里面被他洁净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看得见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是不断的在被更新的，不断的被洁净的，圣洁像他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再不警醒的话，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亚述马上就过来破坏杀害他们，把他们掳走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恩待神，让我们能够我们所做的工都被神坚立的时候，我们感恩啊，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劳苦不会被外来的人全部都夺走了，抢走了，一夜之间全部都没有了。我们是因为我们与神同在，我们所做的功都是神建立的，我们感恩接受，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这是我们的祝福。
谢谢黄师母的分享、啊、这个很完整、啊、这个话语越来越丰满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啊、感谢主。明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和西亚书读完了啊，那下周开始我们就读这个约珥书和阿摩斯书啊，感谢主啊，这个大概年底稍微过去一点呢，我们就把这个旧约的部分呢都读完了啊，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我们已经三年了，211计划是从2019年1月份开始的啊，我们的目标是花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把全本圣经哈一章一章的读过来。那因为我们当中有把这个一章拆成两部分呢、周末没有再读哈、啊、所以呢我们的进度呢会稍微推迟一点，大概是三年半啊的时间，所以到明年的中期啊就会把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读完啊。感谢主啊，很期待啊，这个大家能够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去体会琢磨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啊。